103篇，但加德、亚瑟和拿弗他利的属灵意义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有负担再说一些关于但、加德、亚瑟和拿弗他利的属灵意义，一面说我们爱这一组过于爱包括犹大的那一组，犹大那一组是第二组，这一组是第三组，当然更为进步。我们看过第三组有一个连环，将这一组连于第二组。犹大是小狮子，是母狮，但是小狮子加德是母狮，因此小狮子和母狮这两个表号就把第三组连于第二组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常常研读创世纪第49章，许多时候我感到这些话没有多大的意义。例如21节说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他出加美的言语。我无法明白为什么被释放的母鹿能够出加美的言语。在我看来，母鹿和加美的言语并不相关。此外，我也稀奇，母鹿怎么能说话呢？结果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并不在意创世纪第49章。但是当我们探讨这一章的属灵意义时，我们看见这一切又何等的有意义。在第100篇信息中，我们看过在基督生命之丰富享受中的安息。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把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衣服泡在酒中。我们若这样做，我们的眼睛就会因酒红润，我们的牙齿就要因奶白亮。这四组在49章的次序很奇妙，与教会的历史以及我们个人属灵的经历都很相合。起初有流便，表征我们是罪人。在流便、西面和利未之后来的犹大，这意思是基督来做得胜的狮子。接着犹大、西布伦和以撒迦，就有但的堕落。但的堕落不仅是失败，他更是一个被盗。在但被盗之后，有加德的恢复、亚瑟的丰富和拿弗他利的完成。在教会历史中，我们也看见被盗、恢复、丰富和完成。我们今天若不能看见完成，那么在下个世代，特别在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，也必定会看见。当新耶路撒冷显在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拿弗他利要完全得着应验。新耶路撒冷就是永远的拿弗他利。这四项被盗、恢复、丰富和完成，也和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相符合。在堕落就是被盗之后有恢复，接着是丰富和完成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些事。在整个恢复的年日中，我们同着犹大把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衣服泡在酒中，我们的眼睛因酒红润，我们的牙齿因奶白亮。然而忽然之间，但的被盗来了，接着但却有加德的恢复。但乃是犹大的延续，因为犹大是狮子，但是小狮子。但既然是犹大的延续，就借着基督的得胜的生命，成功的得着更多的基督。因为但既成功又得胜，他就变得骄傲、单独并且独立，他只关心他自己，不关心别人。正如4世纪18章30节所说，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个雕刻的像。但的被盗乃是设立分裂的敬拜中心，分裂的做法设立了一个中心，表面看来是为着敬拜神。 今天很多人用敬拜神为借口掩饰，好设立他们自己的分裂的中心。有些人会说，为了敬拜神做这样的事有什么错呢？设立敬拜中心总比看电影好吧？按照旧约的历史，历代以来没有一件事比但设立分裂的敬拜中心这一个行动更有罪，更损害神的百姓。在申命记12、14、15、16章，神至少15次的借着摩西嘱咐以色列人，不可以在他们各自所选择的地方献燔祭，他们奉命要到神为他的名和他的居所所选择唯一的地方去。申命记12章13、14节说，你要谨慎，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，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，行我所一切吩咐你的。神似乎说，当你进入美地的时候，不可在你所看重的任何地方献燔祭，你必须到那唯一的地方，就是我为我的名和我的居所所选择的地方去。你没有权利选择别的地方，你必须到这唯一的中心去，这个中心保守神的子民在义里。摩西这位年纪老迈、慈爱的律法的颁布者，他再三地将这一件事嘱咐以色列人。你如果读这几章，你就会看见摩西为这个唯一的地方，就是神为他的名和他的居所所选择的地方，吩咐百姓。神一再的吩咐摩西发出这个嘱咐，因为乃是神要顾到他子民的义。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，帐幕就是神的家是在示罗，只要帐幕在示罗，那么示罗就是唯一敬拜神的中心。示罗既然是唯一的中心，就该维持神子民的义。然而但在北方设立了另一个中心，在以色列人中间引起了第一次的分裂，这样神的子民就被分裂了。神的子民被分裂，不是被电影院分了，乃是被一个敬拜中心分了。今天基督徒为他们自己找借口说，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为了敬拜神，又有什么不对呢？神不是狭窄的，他是无所不在的，在你们的地方有他的同在，那再往在我们的地方，不也同样有他的同在吗？神必定不像你们那样狭窄，他是无所不在的，你们怎么能够把神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呢？但是，为了保守神子民的义，神喜欢受限制。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太自由了，他们像但人一样，觉得可以随随便便地设立另外的敬拜中心。四世纪18章30节说，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。这里我们看见但人为他们自己做了一些事，他们并不关心别的支派，因此他们被盗的源头乃是不关心他们的弟兄，不关心身体其他的部分乃是被盗的源头。这种被盗在敬拜神的伪装下偷偷的进来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原则也是这样。有许多的人设立别的中心，他不是为了赌博或跳舞，他乃是为着敬拜神。虽然这样的事似乎很正面，事实上却是在凭自己、为自己而做的。每一个分裂的中心都是为某个人的私利所设立的。这样的做法不仅引起分裂，并且引起增进 假如但人没有设立另一个敬拜中心，只有示罗是唯一的敬拜中心，那么就不会有增进。以色列人不管离示罗多远，都必须到那里去敬拜。然而但在北方设立他的敬拜中心，就用方便来作为推销货品的要点，作为他们的理由。他们可以说，你不需要到那么远到示罗去，看，我们就在你附近敬拜神了。在纽约一个分裂的团体就做得非常类似的事。这个团体的分子打电话给一位年长的姊妹说，请你来和我们一同聚会，我们用中国话聚会，有中国的味道，在美国不容易有中国味道，所以请来和我们一同聚会，享受中国的味道。这个是他们推销廉价分裂货品的方法，如同以色列人一样，所有的基督徒应该是一，敬拜神应该只有一个中心，但人却能利用他们的敬拜中心地点的方便，来劝他们的邻居和他们一同敬拜神。假如你是但人的邻居，他们有一个人会对你说，弟兄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你何必走那么远到示罗去呢？我们就在这里敬拜神，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同聚会呢？这个乃是增进。今天基督徒的推销术有许多的增进，每一个基督教团体都想要推销他们的货品，这是有罪的，这是得罪神的。今天基督徒中间的这种增进，真是何等的羞耻。有人和我们争辩说，你们为什么和别人分开呢？示罗当然是和所有的地方分开的，示罗只与示罗是一。今天有的人说，你们为什么称你们自己为召会，而说别人不是召会呢？我们要这么样回答，示罗就是示罗，别的地方不是示罗，在这个地上只有一个示罗，那些别的团体并没有称他们自己为召会，他们用别的名称，只要他们保留这些名称，就指明他们不是示罗，反而是分裂的敬拜地方。士师记18:31说，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，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，也在但多少日子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，这一句话指明增进。在但设立的分裂的中心和示罗增进之后，这个中心从未除去。账目在示罗有多久雕刻的像，在但也有多久，这指明有增进。后来圣殿在耶路撒冷建造，做帐幕的延续。所罗门建殿之后，耶罗波安在第二代又在但设立了建立的更坚固的偶像，与耶路撒冷的殿增进。耶罗波安恐怕百姓若去耶路撒冷敬拜，会归向犹大王罗波安，耶罗波安就筹划定妥，造作了两个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他就把牛犊一只放在伯特利，一只安在但。耶罗波安似乎告诉百姓说，你们不必上耶路撒冷去，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个敬拜中心。他所做的乃是由于恐惧失去他的国，这样但和耶路撒冷的增进就加剧了。首先但和示罗的帐幕增，然后但和耶路撒冷的圣殿增。在旧约，我们先看见但的雕像和示罗的帐幕相争，然后看见但的金牛犊和耶路撒冷的圣殿相争。当神的殿 坚固的建造起来以后，但的偶像也变得更坚固。示罗的帐幕和但分裂的敬拜中心都是人设立的。可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一个王所罗门王建立的，分裂的中心也是一个王耶罗波安加强的。这是一幅非常清楚的增进的图画。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，当召会坚固的建造起来，工会也要变得更坚固。工会的加强是由于和召会增进，迟早别的团体要和主的召会和恢复增进。起初他们可能反对批评我们，但是后来他们会模仿我们和我们增进。我们需要明白被盗的正确意义。被盗乃是岔开跟从神的正确的道路。被盗乃是用鬼魔的方式敬拜神。什么时候有人用敬拜神作为掩饰，走鬼魔的道路，就会落到被盗当中。罗马天主教完全被盗，难怪被称为被盗的召会。罗马天主教敬拜神，却是用鬼魔的方式敬拜。在天主教里的人，名义上是敬拜神，实际上是敬拜偶像。罗马天主教所做的，正和耶罗波安所做的一样。当时耶罗波安设立偶像，并且说：“以色列啊，看你们的神。”耶罗波安似乎说：“这是你们必须敬拜的神。”实际上，那不是神，那乃是偶像金牛犊。因此，被盗乃是用虚假鬼魔的方式来敬拜神。今天的基督教满了被盗，被盗是普遍的。许多宣称敬拜神的人，实际上是在敬拜偶像。你如果去参观天主教堂，你会看见人敬拜墙壁上的偶像，并且向所谓的圣人点燃蜡烛。名义上他们是敬拜神和耶稣，实际上他们是在敬拜偶像。按照彭博的记载，在罗马天主教的偶像中，有一位是佛陀，他乃是以圣约沙法的名义被天主教所吸收的，这个是何等的被盗。四世纪十八章三十节所说的为自己非常有意义，许多宣称敬拜神的人实际上是为自己做事。被盗就是以敬拜神为掩饰，为自己做事。耶罗波安无心为神，反之他的心是为他自己的王国，他心里恐惧国度会归回大卫家，他就用神的名为掩饰，尽一切可能的来保全他的王国，这个就是被盗。今天整个基督教国是被盗的，许多人在耶稣基督的名下，用敬拜神的掩饰下，为他们自己做事，这就是为什么主需要恢复的原因。主的恢复总会得罪人，只要这里有恢复，分裂的团体就被定罪。只要圣殿在耶路撒冷，金牛犊就在定罪之下。但人可能爱耶路撒冷吗？不可能。但人和耶路撒冷之间不可能妥协。经常有人来问我说：“黎弟兄，请你不要这样的放胆直言，你为什么不能说话温和一点呢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该对谁温和呢？我该对蛇、对魔鬼、对雕像、对金牛犊吗？我痛恨金牛犊，我痛恨偶像，我怎么能够对今天的被盗仁慈呢？”这里不可能有妥协，不要想和蛇、魔鬼妥协。你如果对蛇仁慈，你就会中毒；你如果对今天的被盗温和，你就会被败坏。见证就是见证，被盗就是被盗。在耶路撒冷有神的殿，做神的见证。 在但却有被盗。在召会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经历中，我们都看见过这事。我们可能多次的岔出去跟从神的正确道路，落到一种被盗之中。我们可能说我们在为主工作，实际上却是为自己工作，这个就是被盗。但人不关心别的支派，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支派。他赢得胜利，得了扩张，扩大之后就为自己做事。这个是他被盗的源头。按照旧约，主从不忘记但的被盗。在神的眼中，这是在他经纶中最败坏的罪。没有一件事比分裂更败坏人，没有一件事比神子民中间的分裂更有害。分裂的敬拜中心常常与偶像有关，因为魔鬼是潜伏在偶像的背后，所以但人设立偶像就成了一条蛇。什么时候你变成了分裂，那么不管你的理由多美好，在你的背后必定有一个东西，就是那一条蛇。整个召会的历史都做见证，我们的经历也证实这件事。每当你不关心别人，只关心你自己的利益，只为你自己的利益做事，那么蛇就在你的附近。要防止落到被盗中，最好的路就是牧养别人，顾到别人。假如但曾经和别的支派商量说，弟兄们，你们同意我在但城设立另一个敬拜的中心吗？他如果这样做，弟兄们会说，弟兄，千万不可这样做，因为申命记12:14-15:16禁止我们有别的敬拜中心。但是但和别的支派商量之后，他就不会如此被盗。然而因着但是单独的，他设立了另外一个敬拜中心，就落到了被盗之中。但人不但设立了分裂的中心，还任命了雇用的祭司，雇用的世俗人做祭司乃是亵渎神，因为这个破坏了神的神圣命定。召会堕落时，雇用了许多没有得救的人来侍奉神，这乃是被盗。在神新约的经文中，所有的真信徒都成了神的祭司。然而堕落的基督教建立了一个制度，任命了一些信徒侍奉神，使他们成为圣品阶级，而叫其余的信徒做平信徒，这也是一种的被盗。赞美主，在神的漠视之下，在但之后，雅各说到了加德。在加德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恢复。在但被盗之后，加德来恢复了失去的胜利。犹大狮子的胜利，由于但的被盗失去了，加德却将它得回来，甚至将它扩张。加德不是小狮子，而是生产小狮子的母狮，这是他得胜的犹大和但的延续。神对加德恢复胜利很喜乐，因此神使加德扩张。申命记33:20说，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。加德不但被神扩张，也为神扩张。他被扩张是为着在神子民中间施行神的公义。加德凭基督生产的生命打碎仇敌。申命记33:20说，加德铸如母狮，他撕裂膀臂，连头顶也撕裂。加德打碎仇敌不像公狮，乃像生产小狮子的母狮。这个函示他毁灭仇敌是一件团体的事。加德最好的一面不仅仅是他打碎仇敌的头，乃是他不愿意独自享受他的胜利。他虽然在约旦河东得了土地， 然而，在别的支派获得他们那份土地之前，他不愿意独自享受。加德和别的支派同去征战，获得更多的土地，使所有的支派都能有他们的一份。多年来，我无法懂得摩西在《申命记》33章21节的话。这一节的经文说，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，因为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。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，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，和耶和华与以色列的典所立的典章。我虽然一再的研读这些经文，特别是下半节关于百姓首领的话，我简直没有办法懂得。但是今天我懂了，头一段地是指约旦河东的地，加得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，但是他不愿意留在那里享受那地，反而与百姓的首领、别的支派的领袖为其余的地征战。这里我们看见身体的活动、行动。加得成功的原因是他把自己的享受摆在一边，好顾到身体。在神眼中，这是公义，这就是施行耶和华的公义。用新约的说法，这就是成就神的旨意。当以色列人进入美地时，神在他公义的旨意中，是要他的百姓定居下来。神不只要加得，神要12个支派都定居下来，成为他的国度。这就是成就神的旨意。罗马书12章1节2节说，如果我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我们就能验证何为神的旨意。按照罗马书12章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有身体生活，因此过身体生活，顾到别人的需要，就是施行神的公义。没有什么比关心身体的众肢体更为公义。若不施行神的公义，就一条命令也不能遵行。但的失败在于他的单独，加德的成功在于他的团体性。但为自己，加德却为着所有的支派。什么时候你过教会生活，只关心你自己的属灵益处，你就是但支派。当你忘掉你自己的属灵益处，关心到其他的人，你就是加德支派。我们必须关心身体。你是但呢，还是加德呢？你是只顾到你自己的小牌呢，还是你顾到整个教会？只要我们不关心其他的人，我们就是今天的但，那么我们就是落到一种的光景。你只顾到英语牌吗？还是你也顾到其他语言的牌？如果我们只顾到英语的牌、英语的区，那么我们就会落到但的被盗之中。在加德的恢复之后，有亚瑟的丰富。亚瑟的记载开始于优越的祝福和超绝的恩典。申命记33章24节说，亚瑟比众子更蒙福，愿他在弟兄中蒙恩惠。亚瑟得了优越的祝福和超绝的恩典。在但的被盗中，我们失去了一切的祝福和恩典。在加得的得胜中，祝福恢复了，恩典重得了。现今在亚瑟的身上，我们正在享受优越的祝福和超绝的恩典。在亚瑟的身上，我们也看到丰富的生命供应。首先，亚瑟有为着生命的长大的丰富供应。创世纪49章20节说，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，且出君王的美味。申命记33章25节指明，为了征战和建造，亚瑟还有丰富的生命供应。这一节上半说，在你的鞋下有铁和铜， 肥美的粮食和君王的美味，是为着亚瑟的生活和长大。铁和铜是为了征战和建造的矿物，亚瑟确实领受了最丰富的供应。亚瑟也有为着他日常行动纳灵全备的供应。生命记33:24说，可以把脚沾在油中，这当然是寓意的话。把脚沾在油中，属灵的意思乃是充满纳灵，在预表上油是指神的灵。亚瑟不是只有一点点油，他乃是把他的脚沾在油中，这意思是亚瑟有纳灵丰富全备的供应。生命记33:25说到亚瑟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安息也如何。当我们有了优越的祝福和超绝的恩典，生命丰富的供应以及纳灵全备的供应，我们就会有完全的安息，带着平安、力量、安全和丰富。这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4:11-13的经历，他在任何境遇中都能知足。我自己能做见证，我这一周有很深的感觉，我是行在油中，我有满足，有安息，我也满了力量，因此我有安全和丰富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没有缺乏、不足或短少，反而满了丰富。我有肥美的粮食、君王的美味、深厚的油，以及在我胁下的铁和铜，到处都有供应。因此我是稳妥又安全，我有安息和力量。请问你有胆量说你有这种安全而丰富吗？或者你会说，今天早晨你的妻子为难你，你勉强的忍受了。但是你必须能说，今天早晨我的妻子为难我，但赞美主，我行在身后的油中，现在我有安息、平安、力量和丰富。我的力量要随着我的一生之久，我的日子如何，我的安息丰富也必如何。这个正是亚瑟的经历。亚瑟虽然美妙，但他还不是雅各诗意祝福之预言的完成。亚瑟之后还有拿弗他利，何等的美好。雅各有12个儿子，这个数字是真正的丰富，甚至是永远的丰富。当雅各需要有人代表罪人时，他有流便；当他需要有人暴露邪恶残忍的性情时，他有西面；当他需要有人彰显基督的得胜时，他有犹大。他也有但来代表被盗，加德代表恢复，以及亚瑟描绘丰富。现在我们来看拿弗他利。创世纪49:21说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他出佳美的言语。雅各在他祝福的预言中用了许多的动物为表号，狮子、母狮、驴、驴驹、蛇、獭和母鹿。拿弗他利不是狮子，也不是驴，他乃是母鹿。我们为着神的创造和雅各的诗感谢神。母鹿是一种可爱的动物，十分的活泼活跃。虽然母鹿不骄傲或特别的庞大，但是却非常强壮，它能够在山顶上跳跃。按照希伯来原文，22篇的标题是说到朝露。多年前我听过尼弟兄的一篇信息，说到朝露表征复活的基督。22篇先说到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从22起说到他的复活。22:22说，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这个指明基督在他的复活里向他的弟兄宣告父的名，并在会中赞美父。 这个会就是召会，所以这一篇诗最后的结果是如同朝露之基督的复活。复活当然是在早晨，在复活里的基督乃是朝露。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一节说，拿弗他利是母鹿，它是出佳美的言语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不懂得母鹿与佳美的言语到底有什么关系，似乎这两者毫不相干。但现在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，能够看出这个意义。当你经历基督是复活的那一位，你就会充满并涌出佳美的言语。你没有闲谈，反而借着所说的话，会从你的最深处流出活水来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你一切的话都是从复活基督流出来的江河。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以及使徒行传二章，我们看见佳美的话与复活的基督有密切的关系。基督复活以后，告诉他的门徒到一座山上去见他，在那里基督嘱咐他们前去，不要用天然的说话，却要以复活的基督为他们的话。因此在五旬节那天，彼得站起来说佳美的话。彼得那天的信息是一个证明，他已经经历了复活的基督。因着他已经经历了这位复活的基督，彼得的牙齿是白亮的。丰富的话、愉快的话、佳美的话，这一切都来自对基督复活的经历。我们越经历基督是复活的那一位，我们就越有可说的，我们绝不会安静。每一个经历基督是复活的人，都会涌出佳美的言语。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就会喋喋不休，不，这意思乃是说，因着我们被复活基督充满，我们就会涌流，总有东西可以说。基督是神的话，生命的话，是灵的话。当我们被这位复活的基督充满，我们就有许多的话可以说。这里的原则乃是，我们一直说出里面所充满的。我们所说的话乃是出于我们里面之所事的丰富。当我们里面的所事被复活的基督充满，我们就会说话。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了为什么拿弗他利这个释放的母鹿，他会说出佳美的言语，因为他经历了基督，他被佳美的言语充满了。生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三节说：“拿弗他利啊，你足沾恩惠，满得耶和华的福。”这里的恩惠和福，把拿弗他利连于亚瑟。亚瑟比众子更蒙福，在他弟兄中更受宠爱。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天天满足于丰富的恩典，并充满了神的祝福。这种祝福不是物质的福，乃是灵里的福、生命的福、诸天界里的福。生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三节也说到，拿弗他利可以得着海和南方为业。这意思就是拿弗他利要得着西方，就是海，也就是外邦世界，以及南方，就是陆地，也就是以色列国为业。这意思就是拿弗他利要得着全地，这是我们所经历的复活基督，他要得着全地。在诗篇二十二篇的末了，我们看见复活的基督要得着列国。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七节说，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要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。所有的国家都要来服从他、归顺他，并且敬拜他。经历复活基督的拿弗他利要得着海和地为业。今天当我们真实经历复活的基督，我们就要成为那些借着传扬基督得着全地的人。